章的那个财主和拉萨路那边，那边有一段，就是这样听得到吗？
清楚，哎，你讲，你继续讲。
就是他不是说那个财主就是死了之后，他不是说要打发拉萨路去他父家，因为他还有五个弟兄，所以他五个弟兄也都是跟他一样，都是这样子守着钱财，然后都不救助人的人吗？
应该是吧。
所以他哦，他打发拉萨路是要叫拉萨路再变成什么样的心态去那个啊？去找他们吗？这我不太懂哎。
就是护我嘛，人护我，因为这个是对华利赛人讲的，华利赛人相信护我。那华利赛人相信护我，他会谈到说，他叫一个护我的人，也就跟一般的人一样，他人的形状，来做跟他们的兄弟做见证。意思啊。我今天是，因为这个比喻的财主其实就是在指华利赛人啊。
哦，所以他在讲的那些，不就是舍不得那个放弃自己钱财救济别人的那些，都是法利赛人。
哎，对，
就是在讲哦。好，了解，谢谢。
好，我回应一下。喂，听到哈？
你讲没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比喻哈，他本来就是有一个设比喻的人，他所要去透露的他的那一个内在含义的，所以比喻本身，如果我们去了解到说他们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会用他们能够明白，有时候是用他们能够明白，类似我们说的这个明啊。有一种算是明说了，有一种是暗讽，就如同前面的这个不义的管家，那不义的管家的观念，我们是认为说会称他不义，是因为他慷他主人之慨，慨他主人的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管家他是不义的。但是如果说就这个管家他本身为自己来铺陈他的后路，那他又是聪明的。所以耶稣他对门徒来设这个比喻，那当然这个比喻本身他就有一种教导的意味，因为耶稣他上耶路撒冷，身边的人那么多人跟着他，那心里大概连最亲近的门徒或者使徒，他们都想说要提前卡位要做耶稣的左右相，那一路上去耶稣得国了，做王了，那他们就功成立就。但是耶稣不断的透过这个行进的路程无论这个法利赛人的质问或者来这个对耶稣说的话的反对啦，或者说门徒他们本身的内讧，那耶稣他就不断的来指证当然他的指证有分为亲近远疏。那对门徒，我们了解到他是延续前面刚才义勋兄他也特别的谈到，这是整个一系列的。那最主要他是要叫这个门徒呢在做事情上一定要有谋略。那他最后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他似乎有一种教导的味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这都是天父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管理无论我们的生命时间财产，一切一切都是神来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好像这个聪明的管家来慷主人之慨，来为以后的这个永生铺路呢那当然他是用这个，当这些你有一天你不能够再做管家了，那你也不能够凭靠着自己来为自己谋求后路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要善用资源，哦，那同样的这个反映在门徒的身上，也就是说天父托付给你这么多可知用的资源，那你如何好好的去筹谋，哦，去应用。那至于财主跟拉撒路，他最主要他是有一种类似说，哦，他很明显的财主今生享乐，拉撒路在今生受痛苦，但是以后啊，他用一个在乐园，一个在阴间啊，那地位就反转过来。拉撒路他是被接在乐园里，在犹太人认为说啊，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何等幸福的事情，但是财主呢，啊，他反而是落在阴间里受那一种炎热痛苦啊，甚至他口干舌燥，希望说他的主啊，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能够差遣拉撒路啊来为他滴这个水哈，啊，让他可以稍解这一种啊口干舌燥之苦啊。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话里头就了解到啊，亚伯拉罕对财主的话，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耶稣他带出对门徒或者说对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导或者警戒，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去读啊先知或者摩西的话，那他们呢根本就不用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向他们做见证啊，因为愿意来相信来遵守神一切律例典章的人，他们不用去看所谓的这个神迹奇事。那不相信的人，你就是再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跟他来做见证，他们也是不信的。哦，所以这里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拉撒路本身他也有一种暗喻啊，就好像是在暗喻耶稣自己一样啊，他在今生是受人所唾弃所轻看，那拉撒路的这种死而复活跟耶稣啊要被定以后的死而复活啊，他应该也有这种啊相关联的一种味道。会信的啊，他们从神透过摩西透过诸先知所留下来的话，他们去相信实行，那这个他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意中。那不信的啊，你就算拉撒路死而复活，我跟他们警告，他们也不听啊。那我们了解到说耶稣设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要让跟随他的门徒啊，从这样的各种的方面去善用啊，对于今生的钱财，那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那对门徒来说啊，他们对于神这一方面或者对于人方面，那耶稣啊，他就透过这段路程不断的来加强他们。那刚才啊，一勋兄也有谈到说，谈到使徒会求耶稣加他们的信心啊，那这个使徒如果按照路加他的一个用法啊，他是第一次出现在六章十三节，也就是耶稣啊，他从他亲近的门徒当中挑选出十二个人，那称他们为使徒啊，所以路加他在他自己的写作里头，他称为这个使徒是特定的指啊耶稣所挑选的那十二位。那这个核心的干部呢啊，他们如何的去持守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啊，如果弟兄的得罪要去规劝啊，那弟兄求饶啊就要去饶恕。那以及后面他谈到的这个说有信心啊，他就对桑树拔起来栽在海里啊，他都会照着这样做。但是这句话的啊，他的比喻呢是跟马太福音十七章 那边说有信息像芥菜种对山说啊，从这边挪到那边，那它应该是同一个缘由啦。啊，那我们知道马太十七章是对于赶鬼的事情啊，那门徒不能赶，那耶稣对门徒的说法教导是这样，然后最后谈到说那一类的鬼啊，如果不是进食啊，就不能够赶。所以重点不在于说啊，当或许有很多人都会错误的以为说啊，有信心那就能够显出那一种超乎自然力量的神迹来，这绝对不是马太或者路加这边所要去强调的。他反而他在路加这边紧接的是谈到说啊，你们当中谁有仆人啊，他出去耕田放羊，那回到家里，那主人就会说啊，你来坐席。不是这样，反而是回到家里头，他还要去为主人来摆上晚餐，来服侍主人。那等把里里外外啊，先外而里面这些都做完了，他还要清楚的来理解到说自己是主人面前的一个微小啊，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要有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就了解到说耶稣对于使徒的教导就是要让他们去了解到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啊，是由前面后面啊来把它凸显出来，也就是前面的对于弟兄得罪你如何去他来求饶，你如何去这个饶恕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福音书也曾经彼得也同样有说啊，弟兄得罪饶恕他几次，那耶稣啊也用说70个7啊，完完全全的饶恕。那这边啊先谈饶恕，后面谈到做仆人在外面啊，无论是田里啊，当然田里耕种放养这都是指的在外面，那回到家里啊，这是指里面。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对使徒的这个信心是表现在对人或者对事情对他主人各种方面，他如何尽心尽意的去把它做好，而且不居功，而且认清自己的地位。那这个就是这个耶稣他在这边的所谓的信心啊，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活力。那这种生命的活力也植根于对于主的话的一个支持跟相信啊。那这种愿意相信去实行，那对照前面的那财主想要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警告他的弟兄啊，他是做一个啊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是我的回应。
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怀里的意思啊，
亚伯拉罕的怀里，
说怀里是什么意思吗？
哦，
啊，
这是什么地方呢？什么含义？
翻译，什么含义？含义一下，怀里是一种亲密。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圣经上说耶稣所爱的那一个人，他在晚餐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斜躺着吃啊。那么斜躺着吃的时候，他们在吃宴席的时候，那么最亲密的人，他都刚好是在耶稣的怀里那边。那么耶稣圣经也有讲到说，约翰的福音的一章第18节说，那个在父怀里里面的那个爱子有没有？他把这个看不见的这位神把它表明出来，所以那个怀里面跟那个爱他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在他的怀里就等于是他蒙他所爱，他蒙他所爱，他就会赐给他福气。 一起在那边享受。那因为在怀里面就等于是亲密的在享受那种宴席，这样可以吗？
简单来讲，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他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分的、啊。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要得到的福，就是跟亚伯拉罕的福是一样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今天要应许给他们的。
那这个是个比喻，是吧？
这是比喻，没有错。但是这个比喻是按照当初他们实际的生活，
犹太人的一个思想观念里面所结合出来的一个比喻啊，所以很多的观点它是跟犹太人的有关联的。
因为它是对于法利赛人来讲，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候的观念里面，他跟撒都盖人是不一样的。撒都盖人他们是不信复活，这里讲复活。不信鬼灵、鬼魂、天使，那么法利赛人是相信鬼魂跟天使，那当然也相信未来的这些乐园跟阴间，那这一些是法利赛人他们跟撒都盖人不一样的。那耶稣用这样的一种法利赛人所能够接受的啊，他进一步来当做一种教导了。
那后面的那个阴间，还有这个火焰里，这也是比喻吗？还是怎样的呢？
圣经上用这种文学的方式来表示痛苦、永远、黑暗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的表现，但我们不是说它就没有那种地方了。他确实有了，不然不会这样讲了。而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既然知道有这种东西太痛苦了，所以而且是永远的不能改变，所以他才会赶快急忙的要叫他能够去跟他的兄弟来赶快来跟他警告，所以他们相信这样子的，不然的话不会不相信。
而且他还相互看见啊，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还能看见这个阴间的啊，
两个啊，那个是在灵的里面。说实在，就肉体来讲，他这里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应该是指他在就复活的角度来讲啦，复活的角度啦，那时候就已经脱开我们一般所谓的肉体的这种肉眼的问题。
我补充一下啦。这里谈到阴间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在摩西跟先知书里面并没有去谈到阴间的这种字眼，那会有阴间的字眼是从希腊时代的希腊人的神话里面，他们有谈到天庭跟这个阴间，而阴间这个字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这个阴间这个词，这个词原来是就是那个宙斯的兄弟，他是掌管这个阴间的，而宙斯是在天上掌管天上的诸神的，那死人就归这个阴间的这个主神，这个神明把他掌管，死人都在他那里，他就可以掌管，到底按照他自己的一个刑法，他去刑法他们。那这样的一种希腊的思想，他以后我们发现到这种讲法在世间的里面，也就是大概就是主前两百多年、三百年，一直到耶稣那个时候，这两三百年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世间，而世间都会引用希腊人对于有关于阴间的这种说法跟天使的说法，然后来表达神的一个刑罚，等的奖赏之间的一个差异，他是用这样方式来表达。那这种关系这种观念，我们发现到它一直是影响到以后我们在耶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也接受这种解释了，也就是 律法跟先知书里面说没有讲的，而今天透过这个希腊人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他们就接受这样的方便方式。而我们发现到我们以后的基督教界，我们也是同样的接受这样的一种讲法，是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但是撒都该人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旧约同人没有谈到这一些事情，他们就完全的否认，所以他们否认蛇复活，他们否认有鬼魔有天使，哦，当然他们也否认有阴间的这种讲法。但是这个路加他这里来讲，他用到这个方式是当时耶稣他们跟法利赛人都能够共同理解，大概死后有审判的这个角度，所以他们来谈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呢是耶稣自己讲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有字面的这个字面的这个含义，是不是就是阴间啊，就是深渊啊，是不是就是一种真实的这个？
我们是不是真实的？
哦，
这个深渊这个字哦，深这个字原来是嘴巴张开，深渊那个字啊，哦，
深渊，
深渊这个字，这是嘴巴大张开，张开之后就像一个哦哦，然后就一个很深的一个
坑洞，
坑洞，哦，所以
希伯来文，
哎，对，他这是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都来讲一个很深的一个深洞，叫深渊呐，知道吗？哦。那到底这个声音的这种，他只是在表达说，这个在亚伯拉罕那里跟在阴间这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深洞做一个隔阂。这个隔阂表达是说，福得福的跟受惩罚的，他们之间就是已经面定了，他们不能够在彼此有交换。也就是说，他是在福，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啊。天主教有谈到一个叫做炼狱，他们说人在炼狱里面受了炼狱的刑罚之后，他就可以经透过亚伯拉罕，或是透过耶稣，或是透过天使，再把他们接到这个乐园去了。啊，如果照耶稣的讲法，这里讲的深渊，因为有深渊的隔阂，实际上阴间跟亚伯拉罕之间是没有办法跨过去的。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完全不可能有炼狱的这种解释的。
嗯，
所以我们想讲，你讲的时候强调是不是到底按照字面解？这个问题是大灾问了，啊，我也没办法跟你很肯定的说，是不是一定要照字面解啊？因为今天有的人就完全否认他是字面解，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完全否认这个是字面解，所以他们不认为有阴间跟深渊的这种讲法。
嗯，这是他经历嘛，从字面的意思，有比喻的意思啊。
对，他既然有，
嗯，
他就有双面了哈，还有两面的意思。
嗯，
我们也不能说，
嗯，
以后到了天堂之后，然后再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啊，怎么没有照你所讲的这个有阴间跟深渊我们去看到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这样。好，说明